陪你去喝着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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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请打开28页。在还没接着上次讲的时候，的部分呢、啊，在这里有些这个观念呢、啊，跟大家提一下。例如我们现在都是在上课的啊，讲《金刚经》，《金刚经》之前我们有诵《金刚经》。那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看我们大家这个也很难得，这个都很整齐啊。那不过也不要光只是随着文字滚啊。就像我常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讲，那你们在听，我叫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啊，那就在听啊，听也懂。比如说我常举例就是。我叫你看左边，你就看左边啊！你不要就是我跟你讲看左边，你就讲说看左边，看右边，看右边，看上面，你就一直念干什么？看左边就看左边，看右边再看右边，一听就懂，懂了就做，叫随文入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诵经讲经一直配合？因为你越懂，那你要试着在文当中经典怎么说，你的心要跟着转。这个才有那个净化身心的功能。所以你好像这个诵完一部经，你又让你的身心更加能依着佛法相应作意。我知道我们只是一种就算看你用什么心情，你如果是用一种虔诚的心，恭敬的心，这会不会得福报？会有很大的福报。但如果要得《金刚经》所说的那么深甚深的，因为他用那种算术比喻都不能及的这种功德分，你想那么轻易吗？他说你为什么有这种功德？因为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有你这种功德。你是用这样的因缘才能得到这个《金刚般若经》的真实功德义啊！这里面经典有说。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光只是文字，我们说法，我一直讲过，说法也不是一个文字的解释，而是能不能得其意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讲，我如果要照文字解释，但你不一定听懂，那我讲其实也白讲。如果要靠解释，我只要把它的出处印成很多讲义，你们回去自己看，那我们就可以下课了。所以讲义我们可以参考，古道德的道理可以参考，但最大的意思是什么？我说你能懂，你懂能转化你的心，你的心能跟这个道理相应，这样说法才有意义。同样诵经也如此，它绝对不是在文字口舌上的滚而已。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啊，假如你们可以的话，最好就像我常讲的，就是你观察诵经者就好像佛现在跟你说，就像我们现在谈到这里，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你们诸位啊，不是别人啊，你们啊，我现在就是代佛，我不是佛，但我就代佛说法。那你们就照着听，就说你们诸位啊，应如是生清净心。生什么清净心呢？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那在听我讲的时候说，书公庙北拜，你又住过来干什么？你知道吧？ 我边跟你讲，你的心跟着我一直跑，我叫你不要住，你变成叫听了以后你还生住心，你没有心，没有随法转。当然我们没办法一下子完全放下，我所谓不住并不是说，那我既然听师父说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那我就闭上眼睛耳朵塞住什么都不住，这也不叫不住啊，这明明有住啊，住什么？住不住？一个是住色，一个是住无色，都是住。我说不住的意思是什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住去住啊，有的住就住啊。好，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过，佛法的观念绝对是务实的。我们之所以有般若之见，的确是因为智慧产生，听懂佛法以后产生的真实智慧。这个真实智慧是让你知道说，我应该生什么清净心，无色本无住，我如何住色？我住色无色住，以为有色而执着色，这个不清净。有处则有，无处则无，有则如梦幻泡影，无则无其自性，该他如何还他如何，这叫清净心啊！谁叫你这个不要那个要，谁跟你讲这个不要那个要，你那么啰嗦干什么？你就还他原来，这叫做后头讲的生实相。好，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包括诵经包括听经，都是要生长那一个真实智慧，而我们必须在这种文法当中的确也开启了你对世间观察的智慧。好，所以我一再跟大家提醒，因为这个道理是如此，假如这个道理没有显发出来，没有用出来，老实讲你就是学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不在原地踏，只是你是做不同梦而已啊，还是梦中人啊。啊，比如说我要讲过了，这个世间真不真实，学佛之后十年前看大高流口水，十年后还是流口水，你感应在哪里啊？十年前对这个挂碍，十年后依然挂碍，那我就不知道你的感应在哪里。也许你是可以在佛门里面有另外一个心情的感受，但我不问你这些，我问你是假的地方有没有看出假来，假的地方依然看为真，没感应了、啊。你跟我讲的感应是假的啊，那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你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智慧把这个看得更清楚啊，是不是？所以前面不是讲说庄严佛土则非庄严是名庄严，什么叫真庄严？你如果以我们的垢跟净之心，无垢处执着有垢，非净处执着净，然后以你认为的清净法去去除那污垢法，你不是更把它弄染污了吗？这非庄严，这才叫真庄严。真庄严处啊，因为世间我们常讲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这庸人把这个世间弄得怎么样，再过来，在世间本无事，那自己创造了这种种纷纷扰扰的世间，然后再立志要来平天下。你把你的心平了，就不许平天下。所以世间里面用种种的道德，用种种法律规范，这有没有对峙作用？有没有应世间的相对作用？有。但佛法更直接帮助这个世间，让你看清楚你世间包括你的烦恼的真正颠倒处，从你内心转，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世间。否则的话，你不管看历代诸朝代跑来跑去，就算怎么大的圣王，到最后世间不能依然败坏吗？啊，为什么不从心上治？所以你要庄严佛土，我们要治国平天下，庄严心，心净故国土净。所以佛法有没有消极？佛法不消极。你们躲到山里没有？我是躲到山里，我治的是一分清净，真实清净。你治的是越治越纷扰，就相对的清净，终究众生依然轮回。所以佛法以真实的角度看如何庄严佛土，是不是？他找到了一个真实方向， 那我们现在学佛呢，就必须要知道这个原则，大家也必须要知道啊。我们怎么样去庄严？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如何叫庄严？我们身心有好多的不必要的挂碍啊，乃至我们现在，当我们在追求庄严的时候，你们看清楚，这个追求庄严不就是一个很不庄严的事吗？因为你为了追求庄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就用世间人最简单的道理，日本人的那个糖果是不是都包装好，过分包装，对不对？那是不是很庄严？是不是很不庄严？环保啊，是不是很不庄严？它满你一时的贪着，但其实对整个环境的染污是不是很重？你要的庄严其实不庄严。你放不下你的烦恼，你想尽办法希望得的乐尽，但你却因为要追求乐尽而创造的苦因，而这苦果不是跟在后头吗？所以这问题在这里。好，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接着来谈啊。菩萨应该如何生清净心？所谓清净心，其实就是智慧心，那什么智慧心？我还是用一个同样的道理，诸位在学佛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你的智慧有没有增长？我来跟你考，你会懂得八正道吗？当然知道啊，正见正思维啊，正命正业正妄想，色因缘哦，无明心是，哇，这个智慧高啊！转头开口骂，转头开始执着，那叫智慧。讲完十二因缘，无明行色，明色六度，触受爱起有，全部都有，那哪叫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身心慢慢庄严，慢慢柔软啊。我还是讲那个柔软，就是说我以刚强之心执着持拔为真为实，坚持不舍为之刚强。那我既然看到这个世间，我不是对立，我不是埋怨，我不是失望，我不是抛弃，而是看清楚实不可爱，实不可依，实可怜，我当以悲心相应，哎，感应了，庄严佛土了，庄严你自心佛土了。你应该用这样的清净心，不因注色生心，一旦注色，无色注执着色，一色随转，你知道吗？注色身香味触法会生什么心？你知道吗？这个是《金刚经》讲的是简单。你如果在听那个瑜伽师地论呢，听为是，那这个可以就跟你把你讲出好多道理。有色身香味触法，就有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有五蕴诸法；有五蕴诸法，就有我；有我就增长五蕴；有五蕴就增长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相互轮回。你知道我们轮回的根源从哪里来？当我眼睛见色执色，就给我执增加营养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会不会修？假如我们现在言一切尽，精进修善法，但你不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以你用经过供养 无数的佛，用恒河沙种种譬喻的宝，你为什么不当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因为当你举执着相的时候，一直有相，就有什么色身相位出发，这就是生死根源呢。这才是生死根源呢。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抓着色身相位出发，然后我们好好我们好好断生死，求解脱。你怎么断？你就在断生死的时候，不断在吸收轮回的养分呢。为什么？那一份颠倒无明，就是形式名色六路触手爱学哦，生老死都在那里生啊。所以《金刚经》为什么须菩提他们为什么会赞叹未曾有这一份般若智慧，直接点到生死的根源。好，那我们现在怎么修？我们就应该要在色当中，这个方法就开始了。金刚经点出的源头来，不要住色身心啊，明明看到色会身心啊，对不对？我们讲实在的， 能不随色转吗？这随色转不是很真实吗？那你现在叫我不随色转，我知道我依教奉行，可是依教那依教，哎，明明有色啊，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对不对？你也没改变啊。好，那我们现在觉得你有执着，说我叫你说不要住色身心，你可以举手很大声讲，师父明明有色，你叫不要住，那怎么不住啦、啊、你可以问，而且要大声问，你要很坚持啊、哦！你好好问，为什么？这才是真的求解脱的人，因为你不欺狂啊。而、哦、我明明有，你说没有，那师父你要叫我放下，很简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对不对？那佛法为了让你真正懂，他不是想说你在哪点点，说没色就没色，就不要执，因为业障真重，像我们不都这样吗？经常骂人家业障重，其实你业障也蛮重的，对吧？你到时候自己也没有光放下色的，是光叫人家不要执着色。好，所以我们佛法就用很多的善巧告诉你，色的不安稳，色是众因缘变动，那就讲又很抽象。好了，那就看你的生死。你说有色，你看每一个都走了，从大方向的、大阶段的、分段的、一段一段的、大区块的看到假的，但我们看到外头大方向的东西的假，还会执着自色身。然后佛法在渐次的告诉你，告诉你，连你现在的色都是变化无常，你还看不到。我告诉你，你要持戒、修定、修慧，我告诉你，用什么角度，你会看到那个真的无一法可得。这就是学佛的原则。你好好去执有，可是我呢？有在何处啊？所以在中论里面很多地方就说，你说有，那我就用语言，光用语言就可以让你知道你的思考是错的啊。你如果说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什么身？可是我跟你讲，自身矛盾的，他身也矛盾的。但我们这里没办法一一讲嘛，好，有机会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另外讲的中论。这不是一个理论啊，这是帮助你用一个角度去看你以为有的东西，透过理论思维、正思维就能化解不对，然后再跟你从于正思维当中，从于闻慧、思慧，然后修慧。你看闻思修，佛法不乱的，佛法非常理性的，而且是必然感应的，他会告诉你一步一步看清楚，果然没有。这不是依教奉行就罢了，不是乖乖听话就罢了，是你自知不受后有，是你有你的智慧发觉说，原来没有，原来不应该注色啊，原来色只是依他的众因缘假象，没有真实色法，我只看到他众缘变动的无常流转相啊，实不可爱啊。那死不可爱不是可恨 哦，你不要去恨啊。我们经常讲死不可爱就生可恨，谁叫你恨啊？可爱不可爱，可恨也没有啊。所以你以为是不可爱，就跑出个可恨变成嗔心哦。啊、哦，厌离娑婆可以不要恨娑婆、哦。我常讲，你可以厌离娑婆，但不要嗔恨娑婆。你一嗔恨娑婆，你要回入娑婆又回不来啊、哦。为什么你没那个愿呢、啊？你明明是恨的、啊。厌离娑婆是这样，娑婆实不可爱，变动无常，想爱无所爱处。所以那个放下的贪着，但不是因此生嗔恨，是这都是一个理性清净的对待。好，那我们不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啊，因为色如实，身香味触法。皆如此，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啊，因为我一直在引导很多人在修空，也这个提醒大家，我们只会跟大家讲，就是说它是假的，它是假的，色身相会触法是假的，我不要执。好，因为我现在这样提醒有没有作用？有，但你必须要道理很真懂。如果你道理不懂，就是说。我跟你讲这是假的，但你实际上真的还不能说服自己说它假的时候，你说它假的意义不是很大。那你认为它有，你认为它假，随个人对佛法理解越深刻， 业依于正思维正见的清除它实不可爱，你就放得下。好，所以我常举例说电视，电视有影像，但你会不会放得下？放得下。为什么？依种种知识，依种种道理，你知道它真的不可爱。但我们现在变成没透过众多的文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放下，这是假的，但无法说服你自己。这个无法说服自己的时候，勉强催眠自己，提醒自己，洗自己的脑，假的假的假的，诶，为什么假的？不知道，假的假的，没有。一打坐一出来，碰到镜就掉下去。所以你必须要从你动静当中，不断用种种资粮淬炼，让你真的看到他假。好，所以在修行当中，有的人呢、啊，刚开始修修不上来啊，修到哪时候？修到倒霉的时候就开始侮辱了。为什么？因为在不倒霉的时候，对世间充满期待跟希望。也就是说，我虽然不断在割舍，但其实也在不断拥有当中执着的。那有的人是福报很大，他福德因缘智慧具足，他不用到碰到逆境，他都能悟入。像佛陀不是吗？很多的大德，他不需要碰到逆境，就以他能观察这个世间啊，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那种富贵之人呐、啊。你说他富贵，但却不执着富贵。嘿，这个里面过去有修啊，他在面对富贵的时候，却能观察富贵实不可爱，非常久。那一份出离心啊，你看过去有很多王子啊，像安世高，这都是王子出家的，所以他不必然。但每个人的得道因缘在于什么样的机缘，让他看到你所安住的色身香味触法其实实不可爱，是变动无常的。所以我们讲感应也是从这里，当你有一分一分看清楚它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菩提根苗在一分一分成长。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在成长的。好，好，你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生什么心？智慧之心。所以我们不是说因无所住变无心，而、无心因为观空就变笨，因为无心。不是，我们讲的心啊，降伏其心是降伏什么心？那一个颠倒心，那个执着无中生有的颠倒心。好，我们接着这个生起心啊，就是那一份正智的心啊，并不是一种无知的。我们最重要，有些人到最后在观修般若，到最后变成愚痴了。就是说，这个雅，假如有机会啊，大家不妨啊，因为我最近刚好在上那个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就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因为有的人在学般若的时候容易学偏了。在这里顺便跟大家提，我们要破的执着，破那个颠倒心而已。破那个能取所取的心啊，不是破依他起的假象。依他起是众缘和合，依他，他就是众因缘，依他和合的因缘。这个因缘里面啊，本来无自性，叫做如幻化。你说它有不是，它是幻化，但它不是真有。那我们会在这种幻化当中执着真有，这叫做变寂执。那我们要破的就是这个颠倒心而已。那变寂执心有没有？其实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我破的只是你的颠倒。所以到最后连烦恼在哪里？没有烦恼之心哦，只是一个烦恼的你的颠倒。就像你梦中有种种的苦恼，其实醒来连烦恼也没有。所以我要破的是那种执着心，但我并不是把如幻有给否定掉。所以我们在如幻，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来没有我，如幻化当中执着有我，那自己无我执着有我，那去做一个什么如幻化的业力，但却又执着有业力。 就由这个业力就感应了如幻化的果报，那由如幻化的我去承受这如幻化的果报，本来了然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结果你自己弄出一个我去造业，由我去受报，枉受轮回。现在我要你的，我要不要你，我要不要去断你的烦恼，我只要你觉醒就好，我只要你醒来就好，我要不要要灭什么东西，因为所有造作轮回的本来都不可得啊，你只要醒来就好啊，你偏偏不行，你就一直瞎修瞎忙，你要修戒定慧，我常讲说为我是很精进修戒定慧的哦，为什么我要断贪嗔痴哦，所以为了满足你修戒定慧，所以贪嗔痴要保留，你知道吗？保留贪嗔痴以便我来修戒定慧，结果因为你一直修戒定慧，所以你的贪嗔痴一直跟着你走，那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真的戒定慧吗？戒向着实相，定向着实相，慧向着实相，能知道一切法本无自性，因无所住，这才叫戒，这才叫定，这才叫慧。有所住的戒定慧，那会增长贪嗔痴哦。所以有人修修修修到最后还在原地踏，哼，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很可惜啊，就是很用功啊，教方法对，很快就有所成就，但问题就是没机会，没有正见，他不知道因怎么样来无所住，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道理，他只是装呆，不要住不要住，他不是啊。实际上以真实智慧发觉，一切法当住住，实不可得啊，要这样去看。所以经常有的人是透过很多很刻苦铭心的体验，你又看到就老人家要讲说，哎呀人生海海，这是波折的，人生海海，这个不过这里面还有一种哀怨的心，但却有少分无常，只是呢人生啊，哎呀不过如此啊，这你看这其实有少分的什么无常观念，有少分的波折位，但离得还远，因为他在讲人生嗨嗨啊的时候啊，讲人生实在是不过如此而已，却其实还有期待一个可爱人生，只是可爱人生得不到，现在觉得哎呀就算了吧，那这个算了吧是有一点点味道，但只是被怀隐藏的染污了。但我们现在是啊，人生嗨嗨，嗨嗨就嗨嗨呀，嗨嗨的就放得下，而不是在人生无常里面隐藏了多少哀怨在里头，这不对，这不对。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生不可爱处，还有一个可爱处，或是有我要去找寻可爱的世间，这就错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念佛如果要往生清净啊，务必啊不是嘴巴念，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慢心、执着、狂妄、贪着从这里去降伏，最容易往生净土。为什么？因为这符合净土原理啊。你不要声音比人家大，念的次数比人家多，时间比人家多，但也因为透过念佛，你念的太少了，你好懈怠，要像我这样。我告诉你，他去你都还没去。为啥？你那个用我，你那个我很重欸，那个超过八九十公斤的，会生不下去，莲花太小啊，载不了你那么胖的人啊。一踩上去你会发觉，只要观想踩莲花的时候，你会观想那莲花被踩扁的感觉，因为身心实在不平衡啊，太重了。好，我们接着看。所以这个因无所住生其心啊，你必须从以政治观察里面看到，好，这个只因为这里只能提出原则，但我们这个原则有了以后，就顺着这个方向开始去务实的去看一下，好，所以说从这个生活当中、生活体验当中，有的人慢慢提升经验了，看到说啊，有时候以前啊，年轻的时候看很多东西，就是一就是一，二就二，年纪大了要啊，人生不是如此啊，啊。你看得太简单了，你这里面有看到说因缘无常变化， 这其实只要你在导正对的话，就可以从人生经验里面会到佛法，这就是空观的智慧。我们讲的空观智慧再不是抽象的，从众缘起当中让你看到这个实不可信赖，这时候就是智慧在增长。不要嘴巴一直空空空空，那都看不清楚了，那个没用了。好，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邦啊，一遇云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非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啊！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说，有人呐 有人说，有人身如须弥山王啊，一遇云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须菩提言：是甚大，世尊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我们前面不是也同样的道理，我们当一个东西在谈有大跟小的时候，大其实已经不叫大，对不对？大大为什么不大？因为它大被大给限制住，是就像说当你认为你很伟大的时候，你其实不伟大。为什么？你要靠那些不伟大的来帮你伟大，所以你已经不伟大了。为什么？如果大家都一样伟大，你就不伟大。如果没有一群不伟大的人，你也不伟大。当你要大的时候，就已经是依赖着小来成伟大。所以真大身者是什么？舍此身者，非身处才是大身。所以当我们认为有所得处，其实已经背离，因为你所得已经狭隘。所以当我们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所升起的法，比如说当你对有所，我们要像心经里有智有德，当你有智有德的时候，你的智其实是小智，有德一定叫小德。当你认为说你有所可肯定处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告诉我你所肯定的东西是变化无常。好，你跟我讲说我有家财万贯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如果以此为重，那我告诉你，你的身心不安会由此而生，不是吗？因为你安住它，你就会从此败坏。你应该是巧用它，善用它，但不为它所束缚。你一旦以此为重，那表示你是仗它而生，他因缘变化你就不安。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认为自己很有可依可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身心不安的源头在哪里，是吧？我地位很高，你就知道他就怕没地位，对。我需要人家尊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很怕人家不尊重，所以他的弱点都在于他执着的。所以你看须弥山王的身大不大啊？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执着此身为大，不为大。那所以说当我们要讲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超越了这个法的执着啊。所以我们世间里面会讲大的时候，你看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不讲大跟小？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们要善分别的，该大就大，该小就小。为什么？我不是常跟他讲说，请问这个杯子大还是小？是大还是小？你拿脸盆它就变小了，你拿小杯子就大了。所以你会不会说它大小？不会说了。但该大的时候大，因为你拿小杯子的时候我就说大。那你拿大更大杯，我就说它小，所以我对它大小，我没关系。此生故彼生，我没有一定看法。为什么法不定？我为什么要固定？世间不定，我为什么要固定？但虽然世间不定，我那么方便分别，可以啊，为什么不行？那为什么能方便？因为方便，因为我就是不执着才叫方便。你执着就随便，那我能随因缘而转，这只要你啊，因为法不可。所以人的自由，人的自在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当我们用一个固定的态度去论大小每一轴高低的时候，其实在每一个分别当中，你将你的生命给框在那个范围底下，跳不出来。所以我们来讲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顺境里面利益自己，是不是？人之常情。结果众生愚痴就在这里，当你不断努力在想要拥有更多的时候，你也为自己带来痛苦的来源。给你们了，修道人不容易耶，就是看清楚这一点才叫修道，这一点不看清楚的不叫修道，不叫修道。好好，那个我们接着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于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所以佛法里面，它会不会破世俗谛？它不会。多则多，因为我知道你这样的角度是多，但呢、啊，你多这个我们在分别当中我们会说多，但以菩萨和弟子。他会看到这个多是用什么角度来谈的，所以在世间法他不破坏世间法，但他始终保持着正智慧啊，能分别此多待何因缘而说多，因缘要善则不为多，此因缘若生可说为少，此因缘若灭少则不为少，少不可得，多不可得，大不可得，小不可得，对不对？好，但诸就是说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以恒河中的沙，每一沙又代表恒河，恒河里面又沙，你看那个沙看多少的沙，如恒河沙的那么多的恒河，在那么多恒河里面的沙，说不完的，够多了吧？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连恒河都无数，何况恒河中的沙更多。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无多佛。须菩提言甚多。须菩提呢，一定会依是世俗地讲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浅福德啊。好，就是说你看这多少功德啊，你用恒河沙数的恒河的沙啊，你要听懂你慢慢看看不懂，看文字里面也看得懂，也就够多了啦。这个是慈子佛就是想尽办法用比喻啊，用比喻，这等于是无量无量无量无量多多多多，然后用这样的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宝来布施，都还不如你持四句偈。那我们前面也较量过了，那为何我们很难信受，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完，现在在这里我在讲《金刚经》，你会信对不对？出去你会不会信？你就不信了呢。我不是常举例吗？我今天跟你讲《金刚经》，比如说你一出门回到家，有人送一千万一亿给你，请问你会想念的我们金刚经，我们在金刚寺听的那一小时刻，还是你会想念人家给你那一千万一亿？你会想哪一个？你会觉得哪个对你比较好？你觉得呢？当然是那个一千万，那个可以买得到，这个听 MP3 没听到可以再补听啊，对吧？所以你不相信啊，如果你相信，我们这里早就满了，你知道吗？如果大家相信，假如你知道相信的话，今天就算打雷下雨山崩，你都爬过来。为什么？功德那么大，对，再怎么样我都要撑那一口气， 啊，就像现在苏花公路已经垮掉，那你要从花莲过来不行，从北啊苏花公路来不行，你再怎么辛苦从南方绕过来，你还是会来。为什么？福报大，像这样我们不行呐、啊，是吧？所以你会知道这差在哪里，因为你要知道它真实意，真实意。那个真实意在哪里？一个是虚，一个是实，一个可以让你解脱，一个不能让你解脱。你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今生我将所有世间财物给你，和我得智慧得以解脱。你在还没走向解脱的时候，你一定会认为你拥有跟我多。可是当我们同时倒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你只是业障多，因为你都带不去，而且那些爱着的，其实本来也带不去嘛，只是那个爱着心却是系缚你的心嘛，系缚你的心。那我没系缚啊，所以你看，满世间所有给你，竟然对你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就知道价值在哪里吧。我就说将世间说全部给你，我们的历代朝廷皇帝还不是都走光了。好、哦，秦始皇，哇，拥有全世界，拥有整个国家，你看如何庄严，怎么样？现在不跑去哪里了？啊、哦，以他要轮回，以我们要解脱，你说谁供得他？用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要的是那一份真实智慧。好、哦，你看，一直为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前福德，复至须菩提，虽说世间乃是世俱俱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火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好、哦，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你，我在这里讲这句话啊，我们这句话，我们一般人在听的时候很高兴，经典给我保证我福德很大，对不对？但这是经典告诉你，很少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生决定。好，同样的道理，什么道理？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我问有多少人在这句话生决定，我告诉你很少。这句话大家都容易懂，我说生决定就是我确定信受信受它。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你确定的当人难的这份因果观念，众业力轮回无量无边，竟然能当人闻法，这除非你对六道轮回的道理很深信，你才能确定这一点。唯有确定这一点，确定这一点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出来？世间是很难取代你其他的，世间种种的可爱是无法取代你修学佛法的心，他就会这叫决定。这我讲决定，也就是说我这里现在有一颗大钻石，你拿了好几吨的玻璃珠，你要不要换？决定不换。为什么？那玻璃珠干什么？这一颗是真钻石，那个几吨的而且做得很漂亮，你要哪一颗？你毫不犹豫要这颗钻石，这叫决定。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能不能如实赞叹这样的功德，这必须要你自己本身能如实体会般若智慧的真价值。好，就还是用一个用简单的，梦中如何荣华富贵，抵不过你一刹那的醒来。你知道了，意义就在这里，所有的轮回就在这个地方完全断了，价值在这里。所以我现在要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能随缘赞叹， 但你是不是真正能体会到这样深深升起尊重难得庆幸自己有此因缘得闻金刚经得受持金刚经，你唯有真了解这个道理你才能生这样的心。你会这样为什么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哎，你现在说经的地方天人福报比比尔盖茨大吧？对，欲界的跟色界怎么比？天人阿修罗都要供养经典，那么大福报的人反而要来供养，你却以为平稀松平常，其实你不了解它的价值。问题在这，所以我强调的是，我们像现在我们很容易去赞叹佛法，而且我们也会跟人家讲，但我所要说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道理上已经生决定？你这个生决定有很大的福报，这不是一种一种信仰而已。一个人到最后会发觉，就是说，当我拥有这个佛法的时候啊，这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好像我得到了一个让我从此断离轮回的宝。这时候就好像我还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本来你就经常跟人家计较5块10块5块10块5块10块，对不对？计较很多，现在突然得到乐透，你也讲说，人家说，上次那个东西，那一块石头你要不要？那棵树要不要？你讲说。都可以啊，要就拿走啊，要拿走没关系，都给你啊，因为什么？各位龙虾你可以养嘛，最好都被你拿住了，小的地方你当然很大方啊，最就近的东西被你抓到了，一个世间，可以给你啊，你也知道那个，就好像说你家本来有，你家有钱嘛，啊，报纸看了订了很多报纸，那没钱呢要去回收，顺便卖点钱，对不对？那你这个人钱很多，也我们不要讲环保概念了哈，这时候不谈环保概念，就是你要拿报纸去倒掉，又觉得啰嗦，还要请工人来拿。现在有人来跟你讲说，你那个报纸能不能给我？你说好，拿走，为什么？你也不要，而且正想丢掉，因为是凄狂的、无意义的，所以你很乐意丢，对不对？你有垃圾刚好人要帮你回收，你是不是很高兴？其实佛法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现在你看啊，刚解决佛法很好的时候又回去把垃圾找回来，我们就是在法的信受上不能升起很大的确定的信念，所以对世间的挂碍还是很难真正割舍。那个修道人在这种见上不能很如此的时候，修行就变成互相牵扯，既要修又要扯，又要进又要扯，就这样放不下，很难真正进。好，这成就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事，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那若尊重弟子，有的注解是讲说，这就是菩萨的意思了，好像。法在也代表佛在，也代表佛菩诸佛菩萨贤圣神在。啊，有的注解就认为是尊重弟子，就是说，好像菩萨在。但我的解释是这样：你是为佛，所以啊，若尊重弟子，我比较偏向就是你应该就像佛弟子这般，见佛在这样的尊重，好。尊重弟子就是说，你是一个皈依佛的人，而现在活在这里，你应当怎么态度来尊重？所以视经典为真佛，是这种心情，所以不要在经典随便放。是活在，当活在这样的心情，若尊重弟子，作为一个真佛弟子，绝对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让你解脱成佛的根本啊。好，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此？”我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啊，《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此。”所以则何？ 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啊，这个道理啊。说那这部经要什么来谈呢、啊？叫金刚般若啊，波罗蜜，用这个名，这个金刚般若。但我们前面一开始啊，这里面经典有一个叫能断金刚，有的解释叫能断金刚啊，有的就直接讲金刚，其实都没关系。能断金刚表示般若连金刚这般坚硬都能断。那如果只是解释金刚般若，表示这个甚深坚固，无恶法能摧破的。另外一个解释，能断金刚变成世间一切最坚硬的都能被般若所断。如果以金刚来描述般若，变成无一切邪法可以破我般若，就变成这样解释。那其实都一意无妨了、啊、那叫金刚般若，就真实坚强之智慧的这种般若波罗蜜，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这个名字，就这部经这个法，我还是跟大家讲，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文字而已，是这个文字代表的那一份金刚般若的智慧，这才叫做金刚经。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随眼说金刚经。你说那么讲很久呢，不要啦，生活一切处当中，只要你懂得什么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衍生这个道理而已、啊、就是你真正知道道理的时候，随生活处告诉他、哦、比如说我们要讲说你在跟人家对立，那我们如何来降服我相呢？我们在跟众生对立，我们如何来悲悯众生呢、啊？众生以这样执着起这样的一个苦恼，我们如何用什么心来破除对我相人相？虽然我没有讲说无我相无人相，我不讲这个词，但我把无我相无人相的道理在生活经验当中讲出来，这叫做讲金刚经、啊、这叫金刚经。当我们一直生活在追忆过去，一直在执着未来，期待攀援未来，我们要跟他讲，哎，过去已经过了，我们要坦然面对，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其实告诉你，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语词不一定展现佛法名相，但切以正真实智慧，让自己让众生不堕入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执着，这就叫金刚经，是活的，活的，好，是这样。好，你应该用这个名字来表这个真实金刚经的意，你必须以这个金刚般若能降服一切魔，能破除一切烦恼啊，此经代表这个。然后接着他怎么讲呢？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结果现在又非般若波罗蜜，这才是我们一直讲佛在说的说法前后一致。当我要讲说这一部经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就执着金刚般若波罗蜜，反而破金刚般若波罗蜜。为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不是告诉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住哪里啊？你应该是依教奉行者，而不是在法上令生执着的。所以一说完马上跟着就破。我一跟你讲这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告诉你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才是真般若波罗蜜。我们要讲放下放下放下，一直在强调放下的，你就放不下，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断生死断生死断生死，脑袋都是生死，你为什么不当下对于所谓生死的道理能真实战火？当你要念佛往生往生往生的时候，你都说你就是不死心。当你不断要往生的时候，却很爱着自身，很挂碍世间，好，你为什么不能在念佛的时候以佛的清净意，以如来意净化你的我执贪嗔痴， 从你对世间的种种颠倒执着妄想，从你念佛当中降伏掉，这样的念佛才能往生。我们现在把念佛把它 拉到更实际一点，不要用一种佛法来催眠自己，催眠到最后没用的，你醒来我告诉你，所有山河大地全部都跑回来，哎，一切一切一丝一毫都没跑掉。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在讲的时候，这才叫般若波罗蜜啊，舍会般若波罗蜜，这后面没讲，其实就是四明般若波罗蜜，这才是真道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名相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执着有，当我们把有破掉的时候，破有以后执着空，这是不是般若？不是啊。因为你还是在落入生灭有为啊，所以当我们讲说有不可得的时候，空呢？空何谓空？空义也是待因缘所生，佛说空义无非是方便破有，是要你去执，但不是要你执空，那是一个善巧啊，要破你的执而已，并不是另有空法。我讲般若，但是依道理放让你看清诸法实相，并不是依道理让你执着此道理令生生死，不是这样的啊。你看接着啊，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啊，无所说。如来有所说就麻烦了，那如来有没有说？如来没说，我更不用说，那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当然有说啊，可是又没说，那你到底有说没说啊？我们到这有的人不懂，就在这里，你说则非说，非说则说，啊，一讲完大家都他到畜生道去，你说愚痴了，不懂了。有没有说法相？有没有说我就是为师在这里就可以帮我们理解？辩中辩论其实就是唯识家的中关键，有没有离开佛法的本家？没有啊。就是说说法有没有说？有啊，有依他起如幻说法，有没有真实有如来的体，如来说法的法相的那个实体？没有啊，辩计值是没有的。如果你说如来有执着，有我相、人相、有说法相，那你不是说佛如来有遍计所知相，那你不谤佛吗？那你如果说如来也没有依他其善巧方便的度化，那你不是也谤佛吗？是吧？该有的就要有，你不能装呆哦。有没有？不可说，不可说。啊，其实里面乱说一通。啊，说到最后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学佛学到非常变笨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因果？哎，不可说，不可说。所以有的人就空掉，我们前面讲说，有的人讲说，只要空掉就好，只要有人跟你这样讲，赶快跟他借钱。那借完你就讲说，无能借所借，无借之物。空空空，那你就给他忘了，把钱就带着走，这样就好了。看他空不空，嗯，他一定全部等钱不还的时候，他全部都有回来。嗯，空不是这么说的，这不是计欺狂相。所以你看啊，如幻化的因果是不是因果丝毫不错？所以了解一波折的道理，会不会信受因果？会啊。而且是因果丝毫不爽啊！如是幻化的色界生啊，欲界生就会生如是幻化的肚子饿，待会就要去吃如幻化的饭，才会让身体生出如幻化的饱。那可是他又是因缘生，所以待会吃完下一餐还要再吃，一直吃一直吃，所以这种染意他其继续轮回。如果能如此在这种幻化当中不生染浊，那种染污生起来的轮回业力就在这里慢慢转化为清净的依他起，就是从染污挂碍的变成妙用的，就是转世成智。 从于挂碍分别的染污的妄想心变成清净的妙用智慧，有没有要你舍这些心？没有啊。我们常讲的是梦中做梦的心要不要把它砍掉？砍掉你就醒不来了。做梦的心只要你醒来就好，只要你不迷梦，做梦的心就是醒来的心，千万不要因为做梦心把它砍了，头砍了你也没办法醒哦，是啊，这绝不绝的问题。好，这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华。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啊，诸微尘，如来说会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间非世间，是名世间。哎，这是什么？我们前面不是讲说，不无一无所住，不要住身香味触法。身香味那不是尘吗？四大种身所造色，是微尘，即微尘，即微中，就是找到世间很小的单位，以小单位合合成世间相。若小单位不可得，小单位的元素不可得，合合的世间亦不可得。以世间里面，以世间诸执实执法不可得，以世间合合相不可得，你会在这个世间里面执着吗？这个我们在这里没办法细谈，这在唯识里面就会谈到唯尘四大的意思。其实四大种，以我们现在来讲，四大种，我们是欲界四大，以我们的妄想心，我们的心力改变，就会形成另外的色界四大、无色界四大。好，所以我们在业力的分别当中，我们看到墙能不能穿过去？铁定不行。可是如果你能破除他的执着，是不是能穿墙而过？可以。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穿墙而过？因为你的障碍心让你不能穿墙而过。所以我最常举的例子，梦中的墙是假的，梦中的你也是假的，但梦中的你不能去撞墙出去。很奇怪啊，你为什么梦中的你撞墙不？因为墙是假，实质上是没有的。但梦中的你会用自己的概念执着妄想颠倒，执着有一个实质的我，其实梦中的你也是假的，但就会另外执着墙为真。所以你这种颠倒性让你执着的我撞不过那个墙。谁障碍你？你的妄想分别心障碍你。所以我们的世间相、微尘相，其实你就会认为说有四大种种元素形成世间。什么元素？你的妄想心作为元素，以为有如此四大，四大配合你的妄想心，从外在看由四大种形成这个世间，其实不管四大种或是世间相都是唯心所现。从外面看可以做科学分析的哦，但实际上怎么分析都找不到源头，因为最大的源头是来这里。看似四大种神四大种合合成所造色，不是，是四大种的种子现四大种，所造色的种子现所造色。可是外在看变成是四大种合合成所造色，等于是唯尘合合成世间相，其实不是，是唯尘也是心妄想所生，世间也是妄想所生，以为执着有微尘有世间，其实微尘世间也都是只是虚妄所成。在众生的颠倒里面，就会认为由微尘组合成世间，其实微尘不可得，世间不可得。那微尘不可得，世间不可得，身心不可得，你爱什么？山河大地不过如此。你看我们这个活得多扎实，你看我们就在世间里面想尽办法铺排这个世间安排啊，做做一切，然后到最后原来我是在这个妄想境当中安排了一个世间，然后自己处在这个世间里面继续颠倒造业，或善或恶，六道轮回永无出期。你知道什么叫永无出期的吧？ 假如我们现在学佛不能看到这个根源，就叫永无出期。因为你所种的因没有断这个轮回的，你没有这个机会断它，所以就叫永无出期。所以我跟前面讲的，就我们努力修学，但如果没有一点波折正智慧，你叫做永无出期。你可以在佛门里面修广大福德，但依然不过是三善道而已。那三善道也会感应三恶道啊，因为颠倒性还在嘛。好，智明世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其实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那我们后头也有讲，可不可以用三十二相来见佛？可以啊，那又不能见，这不同的道理。这里面后头有讲说，如果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的话，那是不是转轮圣王也三十二相啊？但其实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跟我的三十二相不一样。好，我们先不谈这个。请问我们能不能用色相来见如来？能吗？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有没有见？
见。
啊，能若见诸相啊，但知道诸相非相，有没有见如来？啊，前面有没有见？见啊，见什么见？不是肉眼见，智慧见。三十二相不是平白而生，如来的三十二相必然是一一，他数世广积功德，如幻如化也升起如幻如化三十二相。那有如是功德，有如是无漏功德，来生出如来三十二相。所以也不是因，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岔开这样讲？因为让大家知道说，虽一切法不可得，但有如幻功德。我们现在重点在哪里？是在这个三十二相里面执着相的时候，反而不能真见如来。如来有三十二相，正是因为如来不执相，才有三十二相。如果你不执着相，相用来得罪你。我不常举那个例子吗？电视是假的，假的你也不需要去砸坏它，你就不要执就好了。你看假的就要捏掉，没有啊。颠倒是你的心，变计所执是你自己的妄想。你只要破你那个变计所执，你何不去灭它、依它，岂得如幻呢？对不对？相是相，相本是空。你自己要执相、一相执着轮回，那是你的事。如果你能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因为诸相即是依他起，依他起无自性处，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你要不要否定一下？我不以相，但我以见相实性。因为我们心经不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能一色住，知色不可得。就像前面讲，不住色，要不要你否定色？不用啊，你只要知道色不可得，你就不住了，对不对？你所住的就是无住之住啊，死不可住啊，因为没法可让我住啊。这是真智慧。这时候三十二相，因为啊，你要不要以三十二相见？你如果是执三十二相，你见不到。但你如果能在于三十二相里面见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所以如来是以见相非相才感应如来三十二相，所以你要见如来三十二相，也当以如此心。所以有的人念念求以见如来，为什么不念念降伏烦恼？你念念降伏烦恼，降伏你的妄想心，不是更容易见佛吗？你以你的妄想心偏相信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想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见我，你再见，你看你有没有见得到？你就遮住了。你应该是见相非相，三十二相其实非相，这才叫做如来三十二相。你应该要以非相见相之心，直相其实非相，才知道什么叫三十二相，你才知道佛为什么有三十二相的重功德法，是从那个因缘来。 所以要用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学我很虔诚啊，到最后会不会感应你佛像出来？我告诉你会。我们一直在求佛的时候，会有感应众多不同的像出来，一分清净感一分清净的佛像出来，加上颠倒愚痴之心，会不会看到像？会看到魔像，魔会以佛之身相现出来让你看。为什么？你以魔心求像，现出魔像出来。你有一分人天心，佛会因此因缘现那一份跟你相应的清净心的像。你有一份清净解脱之心，真实智慧心，佛必因此因缘相应的心。所以就我们最近刚讲完那个法华三昧忏仪啊，你诵经，佛会以你普贤菩萨会以你所喜欢的色相，以相应的身形现出来让你看。简单来讲，其实这都是感应道交。好，你现在啊，你看你眼睛老花眼，佛让你看到的是老花眼底下的佛像，对不对？难怪谁，因为你老花眼啊。啊，你看我模模糊糊，我不是我模糊啊，是你眼睛模糊啊。好，你现在加的一副老花眼镜，哦，原来是这样啊，不，我本来就这样啊。你看是你的眼镜在变化，我都没变啊。那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像？你的眼镜在动，所以我就随你动。我法身变一切处，应机招感，但起什么像？起应你的心起那个像。所以要看真佛法身，就以你的心以法身相应，这才真学佛啊。我们的欲速则不达，拼命求拼命跑，跑得很快都跑相反路啊！有人赶快修修修，不是眼前一以真智慧抉择啊，我要修到哪里去？不是眼前烦恼到底是因何而起，这才是真智慧。所以有人学我学到最后会觉得说，我这次怎么没感应？结果他有感应的时候觉得修行很好，后来发觉没感应的时候发觉自己原来烦恼很多。结果说你第二次比第一次感应，第一次的感应着以身心的那种觉受，第二次的感应是以智慧感应知自己种种颠倒。以我来讲，我宁愿你第二次没，你第二次没有看到你第一次的感应，却以你的智慧能观察你有这些烦恼。我要的是后头那个感应，你那个前头那个感应随生灭流转。所以你看第一次感应，第二次就不感应了。真感应是智慧。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